刚才我要做一个比喻比较，是不是？就是赦免和谦让于人这两件事有什么不一样？赦免这个字，你查字典呢，你可以看出，在圣经里面也有说到，赦免就是去给，去给的意思。作为一个，你给施舍给别人一样东西，你所喜欢的东西给别人，赦免有这个样的意思在。因此，赦免就是说啊，对不起，不管什么事情，那是你个人的表达。但实际上，就内在而言，乃是我给你一些东西。所以，赦免乃是一个恩赐，一个礼物。你将一个礼物给别人，当神赦免我们的时候，赦免我们的罪的时候，不只是给我们一个免费的礼物而已。虽然我们犯罪，干犯了神，但由于他独生子基督，别忘了，耶稣基督在十架上，他说了七个字，他说了七个字，很有名的七个字。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那是他第一次说的，那说明了主的心肠。当他在十架被钉死的时候，当时他的心里面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礼物。借着流他的宝血，借着死在代替我们死在石架上，洗净了我们的罪。他能够给我们这一个免费的礼物，我们什么都不用做，我们也不用说对不起，我们就是自由的、免费的接受这样的礼物。当你想到这个的时候，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把这样的礼物给别人呢？在教会生活里，还记得在婚姻生活、家庭生活，应该是保持我们婚姻关系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关键。你如何能够保持这样一个和谐、和悦的家庭计划？都回到这个基本点，就是赦免，给时时刻刻的给别人这一个礼物。不只是一个礼拜一次，因为我们彼此冒犯的时间远超过每周一次了。我们应该时时的来赦免，有时候是蓄意的来干犯了、冒犯了别人。我记得倪弟兄或是李弟兄，他们对于婚姻关系都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劝勉的话。有一次，李弟兄说，他说我经常要给一些新婚夫妇一些劝勉的话，但是我知道我讲了也没有用，因为实是做不到的。他这是在60年、70年代的时候， 我只能跟他们说，你去回到主前，就到主面前去。可是我现在觉得这真是一句智慧的箴言，而且是有用的。比如说，在婚姻生活中，有他经常说两件事，总是提两件事，就是不断的说谢谢，谢谢你。你们说了，结婚了50年，也要持续的说谢谢你，也不应该停止。另一句话呢，就是我对不起，一个是谢谢你，一个是对不起，就是赦免我的意思。这就是保持一种关系长存的方法。在一个家庭生活的光景下，一个好的婚姻和家庭生活，并不只是你的基因很好，或是你们都是有很好的教养等等。其实我们都是一样的。婚姻乃是一个工作。带一个家庭，成家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让家庭关系能够持续正常的发展。你要是没有一个光景，合适的光景在，那是办不到的。教会生活乃是神建造的工作。为了让这个建造能够成型，必须要有一个合适的环境。这环境和是一样的，就是要有和悦、祥和的、和谐的一个环境和一个和谐的、合一的一个光景。如何有达到这个地步呢？这就是要让教会生活里面的各种关系，彼此的关系，满了彼此赦免，就是要求别人赦免，并且接受别人的赦免，也赦免别人。你送礼的时候啊，我们讲到你很容易的把礼送出去，完全的送出去，并接受这样的礼物。也不要排斥，接受别人对你的赦免。那谦让于人呢？这就是不一样了。我要查这个希腊文的原文，还没查过，用英文来看好了。这谦让于人，这个意思是有保持、维持的意思，保持住、维持住一个特殊的情形。比如说，你做了某对我做了某件事，我立刻有个反应，是不是？这个反应呢，就立刻造成了行动。比如说争吵，或是开始抵挡、排斥等等，然后以眼还眼，这种中国的古话这么说的。但是对赦免来说，这是刚好相反的，因为赦免就是要赐给，然后谦让于人就是来担救，要有耐心的来担救别人，来担救，这是和赦免好像不太一样，而且完全相反的。在我们教会生活里，婚姻生活和家庭生活里，这两件事是存在的，在所有的成员当中都会不断发生的。你的婚姻、我的婚姻、我们的家庭生活、我们的教会生活都是随时可见的。让这个家庭生活、婚姻生活和教会生活变得祥和、和悦的等等，需要这两件事。比如说你一天当中你向神忏悔了多少次？ 要求神赦免，你想想看，有时候是不停的。比如说，你做了一连串的动作，都需要神的赦免等等。你不要想到说你以后不需要再赦免了，你已经完成了。不是的，赦免还有另外一个意义，就是要忘记。你有时候失忆症是好事儿，但是我们的记忆却是非常的久远。30年前的事儿，你对我说了某些话；30年前你对我说了某些话，当时我赦免了你，但是我知道你对我说的那些话，我一直记住的。那表示我还没有赦免，因为它还在我脑中回荡着。你想吧，这样的对于夫妻之间发生的事，种种都会造成这样的一个不断的发酵，而使他们的欢喜无法和悦，无法和这温馨和谐的存在。我也是在说我自己了。我们刚说完了弟兄的部分，那我这样的交通，你们觉得还可以吗？不是，好像不是让人觉得很和悦的、很喜悦的一样的一个交通，听起来好像我们必须要来吃一些药来治我们的身上的某种疾病似的。不，这些都是神的话，这些都是使徒的教训，特别是使徒的劝勉和劝诫。所以，弟兄们，我们应该不断的来回到这些话上来思想，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年长的圣徒，这乃是为我们所写的。不要觉得好像这些话听起来让人很刺耳的意思，不要觉得刺耳。要清明自守，要在信、在爱、在恒忍上面，忍耐就表示你可以承受困难，你可以承受不悦的事情，你可以承受别人不当的对待，你可以承受一些不舒适的情形，你可以承受困难、问题。这不是一件小事。当我们有年长的圣徒如此的来活基督的时候，这作为一个榜样，作为年轻人的榜样，这不是一件小事。下面我们来谈到，姊妹，姊妹们，请你们注意听了，在第二大点说，保罗在同样的这个词说出第一终点，保罗使用同样这个词指出，老年妇女的行为应该与年长弟兄的行为相似，与年长弟兄的行为相似。弟兄们醒过来，这也是对你的所说的，也是对我所说的。说到第二终点，老年妇人要和有份于圣事的人相称，和有份于圣洁事情的人相称。我们这里来到提多书，提多书的第二章，老年妇人在举止行动上，行动是什么呢？行动举止上，你表现你自己的时候，你的行为、你的手势、你的习惯、你的举止行动，包含外在的表显上， 和内在的光景等等。在举止行动上，老年妇人要和有份于盛世的人相称。那盛世是什么呢？我们回到盛世是指什么？也许第二小点，也许是指我们在教会中侍奉的特别用词。在教会中，任何侍奉都是圣的。我们的举止行动该和这些圣的侍奉相称。很重要的是，许多姊妹们在服事上需要有合适的举止行动和这些盛事和你所承担的服事相称。许多人看着你在做某件事、服事某样、某些服事，他们也在看、观看你是怎么举止行动，你的行为举止是如何，大家也都在看。我希望这样的话不要要小心。刚才说，上一堂结束以后，有一些圣徒上来分享，然后这个钢琴会响起声音，告诉你该停。第一个姊妹先说，然后第一声响的时候你没停下来，然后又盯了一下，还是没有停下来。后面一个姊妹在轻轻拍他了，拍他要他停的时候，他却满手挥过去说，好几次，像这种情形，这样的举止行动是什么吗？他是在申言呢？他是在见证啊？可是，看到你刚才的那个动作，我已经不再享受你所说的一切了，你知道吗？所谓一个行为举止和你所说的和你所服侍的不相称的时候，你在服侍主的时候，你必须要合适的举动、合适的行为与你所服侍的相称才行。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儿，因为人们所看见的，它不在于你所说的什么，而是在于你的行为举止。可你的行为举止乃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不是说要大家来表演一件，做一个表演什么的，不，特别是对姊妹来说，弟兄就是弟兄，但是姊妹呢，需要有一个空气，有一种空气，什么样的空气呢？就是顺服的一种氛围。或是有一种来作为他们的遮盖。要了解这个，你必须要回到提摩太前书第二章说的，说到姊妹应该有合适，什么样是合适的姊妹，在聚会当中的情形。使徒们说了更多对姊妹方面的一些劝勉的话，说的其实比对弟兄的还多。姊妹们需要保持静默，要听从他们的弟兄，有许许多多的话提到这个。所以举止行动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榜样，在教会生活中来做起头带领的作用，特别是年长的姊妹该有和圣事，就是与召会侍奉有关的事相称的举止行动。我愿意再重复一遍， 我们所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年长圣徒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并不是你会说什么，并不是只是你所说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本相如何，我们的琐事为何，我们是如何，我们的举止行动是如何，李弟兄。当我还是年轻圣徒的时候，李弟兄不断的来训练我们。我跟你说，他不是在讲台上啊，他是在他不是讲信息的时候，在他训练我们的时候，他说他在成全我们的时候，他非常注重这事。你若要成为童工，你必须要有合适的举止行动。来合适的做，来为人处事方面举止行动要非常合适。若是行为举止不当的话，你的所服侍的就会受到严重的破坏。下一件事，不要第三终点，年老妇人不该说谗言。保罗也说，不应该说谗言。第一点，魔鬼是好说谗言的，说谗言就是活出那邪恶毁谤者的性情。就是活出那邪恶毁谤者的性情。特别是那些错误的，说那些错误的信息，说谣言等等，在现在的社会上，你随便蓄意毁谤别人的时候，那是很严重的事儿。说一些不是真实的事来毁谤别人，这是很严重的。而魔鬼就是他是那控告弟兄的人，他来控告我们的弟兄。来，当你说某人的谗言的时候，说某人坏话的时候，你就是在控告那个人。借着说谗言，你就控告了那个人。而魔鬼就日日夜夜的，就是在控告我们的弟兄。年长的姊妹应该要逃避谗言。逃避魔鬼的恶行，我愿意这么说。很抱歉，姊妹的确是比较容易说谗言，这不表示弟兄们就不会说了，而是说姊妹比较容易。这说有时候这些当你在自由交谈的时候，很容易落入一个定罪的光景，来批评是非。我来传递这些谣言，你要是不小心，你可能就说一些错误的信息。你很不容易说，姊妹们千万要注意，要特别小心。让你少说话恐怕很难，但是你千万要注意到，你所说的内容，一个不小心可能就中了魔鬼的计，而说出谗言。我跟你说吧，最好的是，就是不要说任何人的闲话。最好的就是根本都不要去接触这些闲话，这是最好的，你知道吗？听都不要去听。的确，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牧养人，我们照顾人，但是要特别小心，我们的肉体随时会进来， 为仇敌所利用。你知道吗？我们的听，我们所听就很容易听见，去听见这一些，都是谗言，肉体的，你所听见的，你所看见的，你听了之后，你就会说出来这些属肉体的话。在你的生活里面，你当然很自由的在交谈的时候，你就失去了实价的工作了。你就很特别的喜欢来说谗言，说这些闲话的时候，你就失去了实价的同在了。在很多时候，弟兄们在交通的一些事，在内里，我们会感觉到，我们常常会感觉，好，弟兄不要再说了，不用再解释太多，你说到这样就够了，这是我们常有的一种感觉，点到为止就够了。总是有一个很巧、很微妙的一个地方，在你说某些事情的时候，要适可而止。若是不是来自那灵，就该停了。我们的嘴、我们的耳，都是很容易落入心思、落入天然的。保罗也说了，最后一点，第四终点，保罗说，老年妇人该将善美的事教导人，并且训练年轻的妇人将善美的事教导人，就是给予美好的教导。若是想要操练你第一修正宪法案的言论自由的事，你先要做这件事，就是。操练如何教导？操练年轻教导年轻妇，姊妹，教给年轻的妇人，将善美的事教导人，将给予美好的教导，这是你要操练的。别只想到言论自由，这就是年老的老年的妇人该做的。现在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有许多姊妹们有很多心肠是好的，出发点是好的，他们就是有一个好心要去来劝勉、来教导、来规劝，但有时候说得太过了。或是说错了事情，说了不对的，有一个地方。我要特别强调，就是说到婚姻的事，特别特别的要小心。当有年轻姊妹来找你的时候，你要特别小心。你要了解到我在说的，你可能是愿意帮助他，而这个婚姻根本就不应该成就的。你可以很简单的说，神是掌权的。我们有时候会让很多事情，因为这个年轻姊妹她很敬重你，你有精力，然后你一个不小心，在你没想、没有思想、没有去祷告之前，你就把这样的一个感觉来交通出去的时候，你把你的智慧，所谓智慧来。教导出去，结果会发生问题的。我跟我姊妹并不是一个合格的婚姻咨询师、辅导师人等等。过这些年来，这些几十年来，因为有太多。在婚姻的事上，真的是有很大的需要来帮助年轻人，在他们婚姻的事上多有辅导，然后多有牧养。但是，一个不合适的或是错误的建议，却造成了许多痛苦，造成了一些苦难。 我现在不是在说这个，我们我是我说的是更严重的一些情形。我们真的不要太相信我们自己。当你谈到别人的一生，这是一生的大事，这是终身大事，这个千万要小心，要特别谨慎，不要随便的介入，最好是不要参与。年轻人在结婚之前更需要的是什么呢？在他们甚至来想，在考虑结婚之前呢，都要注意，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称叫什么？婚前的辅导啊，婚前的咨询啊，等等的，在他们交往的过程当中，然后订婚，然后结婚等等，在结婚之后呢，来，结婚之后，在你彼此宣婚姻誓言宣布了之后，那。然后，婚姻的工程就开始。根据这个你结婚的誓言所说的，我们说这叫什么？这是变成好莱坞的一部电影。他都是说他们结婚了，结婚了以后就是。一辈子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这乃是好莱坞式的婚姻生活，并不是真实的。真正的婚姻乃是在你结婚以后才开始。你如何？有时候是一些一般的光情形，有些是不常见的情形，每一个情况都不一样。你如何来帮助这些年轻的？婚姻，年轻的夫妇，来带领他们养成一个，建立一个，合适的婚姻，如何来帮助他们？你可能会给错了意见，因为这一对夫妇他们需要的是另外这种帮助，另外一种一对夫妇可能需要的不尽相同。若是你不去了解，你不去关心的话，你不小心的话，你会开错啊，你会给错建议，给开错药了，或是你只有一个统一的万灵丹，好像对任何人都适用，不是这样子的。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在人生当中，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面。人性一面有太多太多的需要，我们真的是需要年长的弟兄或姊妹来做榜样，作为这些大家长来帮助这些年轻人。老年的妇人甚至要训练成全这些年轻的姊妹，这是最难最难的成全训练了。全时间训练还算容易的了，要训练一个年轻妇人来顺服她的弟兄，这很难的，这非常困难的。的确有一些需要，我们需要成熟的，需要这个敏锐，感觉敏锐的姊妹，我们不需要太天然的姊妹，或是意见太多的姊妹，我们需要有经验，需要姊妹。 这就会成为许多年轻人的束缚。下面讲到意见，我们下面讲到就是意见，这个地方大家都要注意听了，也是给我们，都是为我们写的。你要了解，真的要如何接受得到帮助呢？有一本书，我当时就参与了这次训练，我也用这本书来作为教科书，它对我的帮助真是很大。就是讲到意见，对一个年长的人来说，对你我来说，可能我可以总结一下我们的问题在哪呢？在负面来说，消极一面来说，就是我们的天然个性，这也是在成全训里面说到我们的个性。我们越年长，我们更定型，我们的天然就越定型，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第二个就是意见。这两件事影响了婚姻生活和家庭生活，造成的影响和破坏最大。这些都是静默无声的一些致命武器。若是你我没有从主来的恩典来看见这个，并与主配合的话，来对付这些天然，对付这些利剑，那我们的功用就会受到限制，甚至会成为一个问题，许多都成为一个问题了，成为一个难处。你年纪越大，问题越多，甚至这些年长的人就成了问题的根源了。这不应该在我们当中发生的。我们现在来唠第三大点，大家行吗？哈，我们看第三大点，一点一点的给大家，交通这些很重要的一些议题，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我来的时候，在北加的年长圣徒特会，这是另外一种特别不同，主恢复里面特别不同的一个族群，就好的一面来说，的确是不同的，的确有很大的需要，特别当主恢复不断的繁增的时候，得着新人的时候，我们有特别迫切的需要这些年长的弟兄姊妹来牧养这些年轻人。第三大点，老年人的难处就是意见。老年人的难处就是第一重点，年长的人觉得他有经验，他真的有，他已经过了年轻和中年弟兄的难处，他已经学到了许多。第一小点，经验培养我们的意见，你越有经历，经验本来说是不错的，你有经历，从许多的经验看来，你开始有一种看法，有一种看法，你不能说是不好，或是不恰当、不合适，但是这样的意见很容易发生问题，因此我们越有经历，我们的意见就越发展的越强越巩固。第二小点，有时候年轻和年长的出了难处，就是因为所有的年长人因着日常生活的经历，在意见上已经得到彻底的发展。怎么说呢？ 因为我刚刚跟你们谈过我肩膀的问题，肩膀的难处，每次不管到哪去，大家都会听到我提这个，我肩都是提到了关于这个医疗上的一些建议，医疗的意见，我该怎么样怎么样，好像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了，都找我来找解药的意思。东，要各种药，从这个中药、西药，我这些意见，每个人都说。对，对他来讲，哎，这有用哦。他们觉得，他们很多给我很多建议，他们觉得说，这样做这样做能够帮助我的这个身体的，我的肩膀等等，都给我很多建议，因为他们说对他有用，但是对我有没有用呢？我只能感谢他们了。我也有个人的意见了。因为我现在是怎么好过来的，我很担心，我会开始告诉人说：“哎，这对我来说很有用哦，真的有用啊，我觉得很好啊。”但是那是我，但是对另外一个人会有用吗？从就健康的角度来看，你这么说也许会害了他，因为我不是医生，我也不是专家，我只是一个因着这样的治疗得益处的人。因此，个人意见的危险呢，是存在的，非常真实存在的。这不是一个笑话哈，意见是很危险的。在这种这样的一样的意见呢，在教会生活里不断的传播着。我会把这个妙方给你，作为一个礼物送给你。第一小点，经验培养我们的意见。你越有经历，你的意见就发展得越强，越巩固。第二小点，有时候年轻和年长的出了难处，就是因为，第三小点，年长的人会因着他们的意见拦阻教会的往前。我们不会想到，这有多么严重，意见所带来的拦阻会有多强，我们可能不会意识到。这样的拦阻会怎么样的来拦阻教会？我们肯定也不太清楚，这是关于经历所说的第四点。李弟兄自己做见证说：“请不要以为李弟兄在主里50多年了，有许许多多的经历，他已经成熟了，定规不会有意见。要他没有意见是很容易的事。你错了，我不是圣人，更不是天使。也许我比你还容易有意见，为什么呢？因为人越年长。”意见就越多。在教会生活里，最杀死人、破坏人的就是意见。意见破坏、吞没了主的祝福。所以我们什么都别说，什么都别做。当你读了《成全》那本书的时候，其实问题意见是什么呢？你就是你的意见。撒旦退到我后面去，还记得吧？在马太16章，主说的，对彼得说，当那之前，彼得才说了宇宙间最大的这个预言，他说你是基督，活神的儿子。才过一会儿，他变成撒旦了，说 对主说，他说主啊，他说主啊，你不会发生在你身上的，我要来保护你。主立刻对他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那一个奇妙的爱，彼得对主那样奇妙的爱，为了主的安全，却变成了一个撒旦来的意见。因为他是好心的，在那个好的意见后面，其实就是撒旦自己，因为他不希望耶稣被钉死。所以，意见的确可以成为撒旦的工具。我愿意这么说。在我们不知如何合适的来表达一个看法的时候，一个礼物。你可以很容易赦免人，但是你要不说自己的意见反而很难，因为我们要经历十架来定死我们的天然。我们可能来在教会生活里，意见是最容易杀死、最破坏人的，就是意见。在教会生活里，当圣徒们，所以刚用了这个宪法第一修正案说到的言论自由，但美国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言论自由，像这个国家变得自由，就是因为有宪法保障，有民主。但是那是在这个世界上的规条，世界上的法则，在教会里却没有所谓的第一宪法修正案的言论自由。只有一个人有，就是神自己，他有言论自由，因为他是神，他是主。我们呢，我们都要顺服在主的权柄。话语的权柄下，我们要小心。我们有要确认，我们所说的是从主来的，这才是个操练啊，需要时间的累积来成全我们，让我们要数十年的学习功课，才能知道如何合适的说话，而不是表达自己的意见。意见呢，会杀死，会破坏，吞没了主的祝福。你可能借着你的说话，借着你的分享，借着你的见证，来牧养别人，来建造别人。但是，一旦你的意见出来，这一切都成空了。第一小点，你的意见越强，你长得越慢。你的意见越强，你就越少进功用。每一次你带着意见来进功用，你的功用马上就了结了。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不要去表现自己的意见。就相当于了结自己，因为每个人都有意见，让你不说话，不表示自己意见，等于是把你了结了。我有一刻，我曾经，我经常看人在抓用筷子的时候，我常会注意看他该怎么拿筷子。我说的是中国人使用筷子，这些中国人他是怎么抓筷子的？我一看到这么人拿筷子拿的不对，很多人拿筷子方式都不对，这就是我的意见了。 这不就成了我的，我的意见来，这，我有时候看看一个弟兄或一个在拿筷子的时候抓的不合适的时候，这逼着我要说话。有时候我一看到我就想说，我要帮助他如何抓筷子，抓的有效的捏筷子，能要很礼貌的。看起来很漂亮的、很合适的、很优美的方式来拿筷子，这就是我的意见呢、我们不是经常的对很多事情有意见吗？有时候对人、对这个人，你可能对我没意见，因为你不认识我。但你越认识我，你就对我的意见越多。夫妇之间的意见最多，因为他们彼此都是了解的不能再透彻了。我经常还会来纠正，但这些事情都会破坏，所以我要知道我们自己也不是完美的，我也在学习，我在学习当中，李弟兄。李弟兄，他试着不要有意见，把嘴巴封起来。那你认为呢？我就这么做。好像我想，我看可能是吧，但是我不愿意说。你会说你是个撒谎者了，你都不说，说出来，心里想着就说出来。我知道，我要说出来的话，把它发声说出，就会使本来不好的光景变得更坏，会把这个情形变得更爆炸，变得不可收拾了。很多时候，你的表情就写在你的脸上，你的头上的皱纹，你低着头，你的行为，你的外表的这个表现，就看出你的意见了。这些事情很容易被人家看出来的。在配搭交通、侍奉交通的时候，在家里的时候，那你说怎么办呢？就像个石头一样，像木头一样，没有表情吗？完全没有面无表情吗？不行的，那就是很困难的地方了。意见第二小点，意见使人眼瞎。你把意见丢掉，就会有最高的辨识力，然后你会有很有弹性。在我的经历上，我有一点小的成就，就是我得到的一点，就是放下我个人的意见。我发现我越不表示个人的意见，我就具有更多的辨识，更高的辨识力。我会变得更有弹性。根据教会的历史，已过19世纪以来，基督徒中间的分裂与混乱多半是从这个源头来的。在林多前书说到，保罗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得西法的，我是属阿波罗的，更有说到我是属基督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见。保罗说，这些都是分裂，意见至终就会带到分裂。第三重点，我们需要借着实行与主成为一灵来对付意见。你觉得这是很容易？其实这是最难的，弟兄们，年长圣徒们，我想时间到了，我们说了太多，我们读了太多。 你主成为生机的是一，行在平林而行等等，就是一件事。去知道是一件事，去诚实的经历是另外一件事了。所以知道的是一回事，我们需要更多的经历来操练那灵，实行这事，与主事宜。你看了那本成全训练书，唯一能够让我们得释放的，从我们的意见中释放出来的，没有别的方法，不是借着压制，乃是借着时时刻刻的与主是一，与主一灵，与主成为一灵，在我们配搭交通之前，我们先祷告，是吧？这不是说一个节目流程，好像先做什么再做什么，因为祷告不只是为这个为那个来祷告，祷告更是一种唯一能够将我们从一切事物带到我们灵里的唯一之道，而与主成为一灵，是一。因此，即使在我们祷告停止、交通停止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离开我们的灵，我们必须要停留在灵里，否则我们就，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持续的操练。当我们离了主，我们不过就是一件罢了。真的是如此。在今日的社群媒体，这么多的社群媒体里面，Reddit、Instagram，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上面，在这个平台上想说什么，自由发挥，可以写书，可以表达个人的感觉，没人可以对你有任何的约束。这些都在不断的推广意见。推广意见流传，推广个人表达个人的意见，这是何等的具有破坏性，甚至来破坏这个国家的团结。第二小点，实行与主成为一灵，乃是治疗意见这个疾病的良药，让我们来做这个操练，特别是年长圣徒。我们若不操练，那年轻圣徒如何来跟进呢？第四终点，教会必须是一个没有意见的国度。这必定是一个诸天的国度了，在那儿完全没有意见。一，这些年来，有一件事我一直学习，就是越过越晓得对哪一件事、哪一个人或哪一件教会发表意见，无论是积极或是消极的，都是不健康的。第二小点，要学习对任何人、任何事或任何教会都没有意见，这是可能的，但是不容易。第三小点，我们都必须迫切的祷告，主啊，拯救我脱离我的意见，主啊，帮助我丢弃我的意见。我也再说的，这另一面来看，这个情形，根据这个意见来讲，我们在学习上去学习跟随。不要坚持，学习跟从， 要不要太坚定个人的，强，不要固执个人的意见，你可能会带来很多问题。就是跟随，不要坚持。说，比如说从这儿去机场有五条路可以走，你有第一条路，第二是有五条路，我们可以花5个小时来争论到底哪一条路是最快。我的好呢，我的最快，你的呢？你的风景很好。你的这红绿灯最少的，你晓得我的意思吗？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看法，每个人的意见。在我们讨论完之前，我已经到机场了。啊，你喜欢走，好，那我就听你的吧，听你走，听你的意见，照你的说来做就好了。不，我们有时候很坚持，我一定要照我的来做。我的路才是最快的路。我们越老，我们就变得越顽固。这跟这个年老化的情形特征之一就是变老，越来越顽固。我们很难的改变。所以我们就变成了问题的根源了。不要有太多的意见。另外一面，学习如何来跟随，就是跟随，都会到的。刚这个例子就说得很清楚，早到晚到都会到的。你越是如此，你就越容易跟人配搭。你就会变得更容易进功用。然后这本书呢，我是不是可以再来一次，跟大家有个第三次的聚会呢？有些人会说，你可能你也会说，如果你再这么谈的话，我们就不要来交通好啊。不管怎么样，下一次我们会说到进功用了。第三篇我们会讲到如何进功用。我还有其他的，但是我愿意在此停住。